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遗失的美好"。那我其实2个礼拜前有在另外一个团体分享过同样的这个题目的一个信息。那基本上故事是差不多的，只是我们在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有不同的应用。那所以我今天也决定就跟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同样的一个题目。那首先，我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说。你是否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这些遗失？比如说，曾经不懂得珍惜的，可能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曾经没有好好享受的，比如说像我自己，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家里面是要去放养，但是我不懂得去享受那段时光。相反，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痛苦，是我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那现在回头看说，那其实可以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可是我当初并没有好好的去享受它。或者，原本可以让结果变得更加乐观的一些事情，但是因着一些思前顾后的顾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结果带来不一样的后果。也或者是我们原来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简单的一些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每一次大家要拍集体照的时候，我们会有艾米丽帮忙给我们做截屏。那我很长的时间我都不知道啊，原来电脑上有这个功能，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快捷键可以去截屏。所以我上神学院的过程当中，在。有些时候打开老师的那个 PowerPoint，原本是在 Canvas 在电脑上就可以看得到，但是我还是会用手机去在电脑上拍照。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人会做这件事情，那去听讲座或者是去听其他不同的一些分享的时候，会用手机去拍自己电脑屏幕上的东西。可是事实上，电脑本身就带有一个截屏的功能，而且可以拍得更好。所以这是一个原本可以让生活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因为不知道，没有察觉到，所以不知不觉当中遗失了。那这样子的，这个清单，我相信可以一直往下去列。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在经历不同的一些遗失，有些是具体的，有些是抽象的，有一些是一时的，有一些却是永久的。那遗失不仅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这个样子，其实圣经里面遗失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主题。所以，那我们先简单的做个祷告，我们就继续往下的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有一起来在你的里面有分享，有学习。也谢谢你让姐妹们每一个周都是有这样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这个的聚会当中，也相信每一次的相聚都让姐妹们在当中经历到神你自己。我们也把今天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一段短暂相聚的时间里，可以去经历到神你自己的同在。也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提醒，更是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好，那刚才讲到遗失在圣经当中也是一个鲜明的主题，那我们就看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慨，大家刚刚已经读了这节经文，说雅各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雅各跟神摔跤的这个故事。那从这节经文，从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西是，雅各在当时候他抓住了神的同在，抓住了神的祝福。那可惜的是，从雅各出来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却一路上遗失神的同在，那他们的遗失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的。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 那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们当时候迷失的一个过程的，那就是我们都熟悉的约柜。约柜原本是在会幕里面代表着神的同在，那以色列人在会幕当中去与神相遇。可惜的是，当我们圣经往后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说，后来约柜都去到了不同的地方，离开了会幕。那首先，约柜去到了战场上，这是当以色列人在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们战败了，就开始埋怨神，说神为什么让他们在这个战争当中失败，为什么不帮助他们？于是他们就擅自去把约柜抬出去。以为说，当他们把约柜抬到战场上的时候，神就可以帮助他们赢得那些的征战，所以他们埋怨神，他们也限制神。可是结果却是，他们战败了，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而当时候祭司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被杀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祭司以利。他当时候已经98岁，那当他有人回去报信，听到说他的儿子在战场上被杀了，然后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当他听到约柜被掳去这个消息之后，他马上就倒在门槛上，断臂折颈死去了。那他有一个儿妇，当时候是很快就要生产。那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听到自己的丈夫死了，约柜被掳去了，所以他就马上生产，可是她生产出来，接生婆告诉她，她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她自己却根本都不在意，因为她那时候心想的是神的同在离开了以色列，因为约柜被掳了，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了。于是她就给她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以加伯，那她的意思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所以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时候心中所想的是神的约柜、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那紧接下来约柜被掳之后，非利士人就把约柜放在了庙宇的当中，放在他们自己的大柜庙里。所以他们拜偶像的自然藐视神，自然亵渎神，而结果是这个他们的偶像大衮扑倒了。也是断臂折颈了，像旁边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一样。那还有呢，就是耶和华也败坏亚什突人，就是非利士境内的亚什突人。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叫以格伦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后来也把约柜挪到了以格伦的这个地方，但是神同样的让他们都生了痔疮。所以，那非利士人因为这样子的经历，他们就惧怕。就不敢让约柜继续停留在自己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要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去。于是，他们就把约柜送回去，送到了这个博士麦这个地方的一个人叫做约书亚的田地里。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6章。具体的故事，姐妹们可以下来自己去读，就是涉及到不同的一些段落的经文，我只是把这个故事串在一起而已。那，博士麦人当他们看见约柜回去的时候，过去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欢喜，然后就把约柜放在一个磐石上，并且还在上面献祭给耶和华。那只是后来呢，他们也擅自去观看了约柜，结果70个人被杀了。那这一件事情又让他们看到了神的圣洁，所以博士麦人就讲说，谁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呢？所以他们也不敢让约柜留在自己的地方。那他们就打发人去到了基利耶林这个地方，要让基利耶林的人把约柜带回去。所以基利耶林人就去到博士麦，把约柜接到了一个叫做亚比拿达这个人的家中，那约柜就在他的家里面20年的时间。亚比拿达也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去看守约柜，所以圣经记载说，那时候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所以当他们把约柜、把神的同在拿回去放在家里的时候，不仅仅这个亚比拿达的一家受到祝福，而以色列全家也都因此 重新的转向，重新的归回耶和华。所以这是把约柜放在了他该在的地方，当然也是用一个正确的心态去对待神的同在了。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以色列人就要求立王。那我们都清楚，后来扫罗被立为王嘛，一开始。那在这个期间，约柜就再也没有被提及过。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过程，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让我去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告诫。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说，所以我们当越发正中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当然，这节经文它在讲到的这个，所以前面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超越的，他超越律法，超越先知，超越天使，他超越万有。所以这节经文在讲到的原本是说，对于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来说，他们已经听到了这一位超越的救主的大好消息，就不应该再听从一些假的教导，而转回到旧时的光景当中，偏离这个耶稣基督的真道。那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同样的，我们也会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去偏离了神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或者说偏离了神的同在，在不同的一些情况当中随流失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的提醒，那给我们的反思是，就像刚才看到的，昔日的以色列人，他们随列国之流，一时失去了神的同在。而他们所跟随的这个列国之流，当然一方面有这些人拜偶像的这个趋势和潮流，所以他们也把自己的神当做一个偶像，限制他。当然也看到神祝福自己的时候，就可以去敬畏这一位神。但是当生活当中经历不好的一些遭遇，比如说他们征战失败的时候，就开始埋怨神。那就把神跟那些外邦人所拜的偶像一样的来对待，这是其中的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列国他们都有自己的王，那所以以色列人看见了，也就要求给他们立王。那这是他们随当时列国之流而遗失了神的同在。那值得庆幸的，或者值得感恩的是，他们的这个遗失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因为神的恩典始终都在，神的同在始终都在。那等一下我会看到的。那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反思就是，今日我们会因为什么而一路上遗失神同在的美好呢？那可能比较常见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的，那就是我们都太忙碌，在忙碌当中，总是不知不觉地遗失了神的美好。那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是有这个甘心乐意的去亲近神、甘心乐意的去服侍神的心，但是忙碌却让我们变得三心二意了。一边做这个，一边去，一边听，可能一边听圣经，然后一边做其他的事情。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当然，对我自己而言，我想到我来美国之前，在中国的教会服侍的时候，服侍大学生的群体，所以我通常会做饭给一些学生吃，就邀请他们去家里面吃饭。那很多时候我就一个人需要预备一桌子的菜，那吃完了以后，他们也不帮忙收拾，然后自己就去玩游戏啊，或者做其他的事情，那我要一个人去收拾剩下的所有东西，去刷碗呀。那次数多了以后，心里面就会开始觉得说啊，我干嘛呢？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呢？啊，为什么他们都不来帮忙呢？就是心里会有这样子的埋怨和不满。那当然，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就失去了那一份喜乐，就像圣经当中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马大一样。我自己那个时候的心态真的就是那个样子。那不仅仅在教会的服侍里，我其实在家里也是如此。我回家里也是比较喜欢去帮忙， 过年的时候帮爸爸妈妈或者帮其他人在厨房里面做饭，那然后看到我的表姐表弟他们都在一旁打牌呀、打扑克牌呀或者打麻将呀什么的时候，那心里面就会开始觉得啊，凭什么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帮忙，他们都不来帮忙？这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那我想，对于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尤其是我们的姐妹，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时间是在厨房里忙前忙后的，在灶台边转，在锅边转，在菜市场转。所以，当这些忙前忙后的过程里面，可能真的会有些时候让我们觉得说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每天要去打理这些事情，而自己的先生可能不帮忙，孩子也不帮忙？那心里面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不满，有一些的埋怨。那在那些的时候，可能原本自己是带着一颗甘心乐意的心去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忙前忙后太多了，就让我们变得不仅仅是三心二意，有时候可能就会开始觉得凭什么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其中的一个。那当然，我想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太习以为常了，有一些东西，比如说神的同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不去留意它。或者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会去做 counseling 的这个 training counseling 的训练。有一次，当我走进那个 counselor 的房间里面的时候，他就让我说：“你先在这个房间里面扫视一周。”那然后我就看了一遍，回来他就问我说：“你看见了些什么？”那结果我就发现说，他后来指出来一盆非常漂亮的植物，我没有看到。而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植物的人，那所以有些时候在生活当中就是太习以为常了，然后就会遗失许许多多的东西。然后等一下会讲，可是好在很多的遗失是一时的，就像以色列的约柜一样。那他们约柜遗失了好久的时间，后来又重回帐幕。这是当大卫被高立为王的时候，大卫他就隆重的去把约柜迎请回去。那他有挑选了3万人，有预备了新车，还有弹琴奏乐、击鼓跳舞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去迎接约柜。那当然在当中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因为牛失前蹄，所以车子倒了。那有一个叫乌撒的人，他就擅自伸手去扶约柜，结果被击杀了。那大卫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心里愁烦，他也惧怕神，所以就不肯将约柜运回到大卫城里，所以就把约柜放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放在一个叫加特的人俄比以东的家中。那结果，神也赐福俄比以东的全家，所以约柜在他家3个月的时间。那最后，大卫看到了，因为约柜在他的家里，神赐福他的全家之后，他还是决定去把约柜迎请回到帐幕里。所以约柜还是最终回到了帐幕当中。那大卫欢喜迎请约柜回去的这个过程，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当中讲到了。他有向神献祭，有穿细麻衣在神和众人的面前跳舞。那当然，这作为一个君王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也跟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然后将约柜请回到他预备好的地方。这是经文里面直接这么去记载的。一个他的用的这个心态很不一样，他把约柜请回去。而且是已经提早预备好了一个地方，要把约柜放在那里，然后有献平安祭，他也有奉神的名给众人祝福，分发食物给众民，然后让他们回家。那紧接下来，在撒母耳记第7章所发生的，就是大卫领受神的应许这一件事情。好，那从刚才的这个过程，以色列人遗失约柜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去反思的是说，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神的同在到底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在 认识神、跟随神的这个过程里面，不同的阶段可能经历神的同在的体会是不一样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不同的阶段，或许我们也把神放在不同的地方，就像以色列人把约柜放在了不同的地方一样。那我们是，视神为己就，像以色列众人一样，把约柜放在战场上，需要神的时候把神搬出来，那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遗忘了，还是说待神如同人手所铸造的偶像，像非利士人一样？可能很多的时候，因为太习以为常了，很多的东西就会流于形式，所以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真神，也只是停留在或者说也 downgrade 到一个偶像的地位，就像非利士人一样，把神放在了庙宇的当中。还是说，我们喜爱神，但是却对神有敬而远之，就像不是外人一样，只是把神放在田地里；亦或说，我们乐意神住在自己的家里，就像亚比拿达和俄比以东一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姐妹，基本上都是很乐意神住在自己的家里，也是在家中经历神的啊。或者像以利和他的儿妇一样，他们是一心想着神的同在，以至于儿子死去了、丈夫死去了，都不那么太重要，而是一直心系神的同在，心系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或者说像大卫一样，他谦卑地去领受神给他的呼召，然后他也作为一个君王，可以放下自己的身段，在众人的面前，因着神同在的回归，而有那样一种的欢呼和喜乐，把神放在自己的生命里。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亦或者我们刚刚讲到，神的同在只是在一个以马内利的问候和祝福里。我们常常发邮件的时候，结尾的地方会写以马内利。发完一条信息以后，会写以马内利。见到人或者一个聚会结束的时候，会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这是一个太习以为常的东西。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太习以为常了？这些的话语也只是过脑，或者说从我们的嘴唇里面流出去，却是不走心的。在生活当中，没有这一个以马内利太多实际的经历和应用。我不知道对于在座的姐妹们会怎样，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会有这些时候的。很多时候太习以为常，而不去走心，只是在头脑里面或者在嘴唇里面过一下而已。那其实，从刚才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神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是会有影响力的。那不管是在战场里，在庙宇的当中，还是在田地里，在家里，在心里，在生命里，在这些不同的地方都看到神同在不同的影响力。那前面的三个地方，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因为藐视神，以至于神的同在带来的那个影响力，就是有圣洁和公义的审判。而另外的这个地方，神的同在带来的是一个怜悯和恩慈的护理。那不仅仅在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和民族里面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多个人的生命里也是这样子的。那因为神的同在，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约瑟，他可以视自己的遭遇为祝福，不仅仅他自己这样，而且是外邦的君王也看见了神在他的生命里，看见了神与他同在带给他的祝福。那但以理因为神的同在，他可以在危机的当中不去畏惧，哪怕是君王的命令，他也不畏惧，因为神的同在带给他那一份信心，带给他那个确据，知道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但以理当中说，即便如此的信心。即便如此，即便要被狮子吃了，即便要被火焚烧了，但是他们知道说，他们不会 因此去向这个外邦的君王低头，不去离弃自己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所以，神的同在带给他那个危机当中不畏惧的信心。那我们姐妹可能一定都非常喜欢的，还有路德，她也因着神的同在，因着敬畏神，因着认识神，对她的婆婆不离不弃。那我想这样的一份关系，一定是我们的姐妹们都非常羡慕的。每一位姐妹可能都羡慕自己跟婆婆的关系，可以像路德跟她的婆婆的关系一样。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经历的，但是不管怎样，在路德的身上看到神的同在带给他的那个影响力。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同在的影响力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都是，每个周都会在这里相聚，不仅有这一次的聚会，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聚会。那相信我们都是经历了神的同在的。那这些神的同在，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到底是怎么去体现出来的呢？这是你等一下在小组里面可以有一些分享的。然后，刚才讲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个神同在的影响力是具体的，是真实的，那么就恭喜姐妹们。然后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也在我们周遭的人的生活当中和生命当中去发挥它该有的影响力。那如果在某些地方还没有，或者说，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没有留意到神的同在的话，那这个神的同在是可以拾回的。所以，我们可以重拾这一份的美好，重新进入到神一个荣美的同在里面，像雅各一样抓住神的同在。那对于我们来讲，那可能就是一个调整心态，就在服侍当中，在厨房里面，在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些日常里面，用一个稍微不一样的心态，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劳伦斯这个厨房里面的圣徒，如果我们可以在厨房当中去不断的经历神的话，那我们今天也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在姐妹当中也可以有许许多多像劳伦斯一样的姐妹圣徒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放慢脚步，去体会生活当中这一些神同在的瞬间，哪怕只是很细微的，我们平时不会去在意的，就是在这些触手可及的生活点滴里面去享受神的同在。这个是居家避疫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位姐妹都有许许多多做饭的时间，当然不是在居家避疫的时候也是如此，做饭就是姐妹的日常。那所以，在这些一方面在做饭的过程里面，去经历神，像刚刚讲到的一样，另外一个在吃饭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说现在的人都非常非常的，非常从某个程度上来讲非常厉害，都能够 multitasking，同时做许多的事情，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可能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那有些时候，那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这个样子。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有，我不知道上一次安安静静的坐着吃饭，没有看任何东西是什么时候了。那现在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吃饭的时候一定会把电脑或者手机放在面前，打开一个视频去看。那如果一家人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在饭桌上好好的去享受那个一家人用饭的时间，而不是，很多时候发现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每个人的旁边放着一部手机，还不时去看一下。所以在这些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去，be mindful，然后当然一方面是去经历 身边的人的陪伴，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些美食能够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体会，在这些美食当中去经历到神，哇，原来神的创造、神的供应是这么的美好。就像，主牧师昨天晨祷分享的时候讲到我们今天人在饮食上都追求 organic 的东西，那 organic 的食品它不仅仅是带来健康。那 organic 的食品，它可能也有它不一样的味道，所以，那我们在这个用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借着这样子细微的东西去体会神这么细心的一个供应和创造？那这是一个方面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可以像大卫一样的回归神的同在，为神预备地方。那这个是需要去刻意为之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今天那么多忙碌的生活日常里面，要真正的去回归神的同在，真的是要刻意的去预备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安息。我们都太忙了，那安息这件事情变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特别特别的困难，所以真的是要去刻意为之的，为神预备一个地方，为自己预备一个地方。去经历神的同在。那另外一个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去感恩和赞美神。我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感恩赞美，每一次聚会之前都有唱赞美诗歌的时间，所以可能常常有这些，包括祷告会的时间啊，我们都会有一些赞美的机会。那有多少次？我们这些赞美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我记得我之前听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说做基督徒久了以后，可能我们常常都在撒谎，但是我们不知道。而我们撒谎最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唱赞美诗歌的时候。那赞美诗歌所唱的啊，我要一生一生献给主啊。许许多多歌词所唱的东西，我们口中是这么唱的，但是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所以我觉得他讲的也特别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在唱赞美诗的过程当中是在撒谎。那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操练，然后去经历神的同在的一个过程。那这是在刻意经营的生命操练里面。去经历神，那这是，这张照片是我去年去参加，Youth 的那个 Snow Retreat 的时候照的，在那个当中，会有一些的时间是自己安静去看圣经的，或者跟这些小朋友们一起去交通的时间的，那当然环境也很好，所以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去看一段神的话语的那个经历。那种享受真的是很特别。那所以就是，在生活的忙碌当中，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在这个刻意分别出来的时间里面去经历神。所以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重新拾回一些在不知不觉当中所遗失了的美好，然后去经历神的同在的方式。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位姐妹可能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经历神的一些过程，那我们可以一起的去操练。那接下来就是几个讨论的问题，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在小组当中去讨论。那这些问题呢，我就不去念了，所以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完了，大家就可以去小组当中有一些的讨论。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要谢谢你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主，我们也谢谢你，你自己的同在始终都在我们的身边。可能很多时候，只是我们不能够去经历到这一份的同在。就求神你帮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事情上，无论是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日常上。还是在一些其他的服饰上，在生活里、工作里，在与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在漫步于大自然的时间里，就让我们在这些的瞬间当中去经历你的同在， 因为你的同在就是那么的真实。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姐妹，无论是在他们的家庭里，还是工作岗位上，还是在自己与神独处的时间里，都能够真真实实的去经历到你同在的美好，并且能够将那一份的美好去跟身边的人分享，让你自己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它该有的影响力。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
阿门。